三十一组，
五十二组 ，OK。今天开始做的，发现报告。
对。第二组还没到啊，咱们对他们马上过来。Lisa， 那个 mark 有黑色的吗？好黑，哎，白板的。好，第二组高长老的可以在这边，长老高长老您的这一组可以在这边，第二组对对对对，好，大家请坐，谢谢谢谢，我去看衣服，谢谢啊，这个是可以擦的 ，OK 好，谢谢谢谢，好，可以吗？不会的，压力太大，这个。OK， 好，刚才我看见每一组的这个都非常的热烈的讨论啊。您是第二组嘛，对不对？第二组在这里，哎，好。但是等一下，我们不会照题号来讨论哈。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因为这张图非常的重要。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张图？这种图没有啊，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angle scale， OK， 它的名称就叫做，这个是这个人他所研究的一个量表哈、啊。好，那这个量表呢，因为这张图比较不清楚哈、啊，其实是大家有注意有没有注意看看，从负十二到正六有没有正五，有没有看见？所以它是从慢慢的负面一直到正面，所以真正恩格量表里头呢，这个部分啊，你们看见从负十二它是怎么样？大家看得到吗？这个字
看不到。
好，看不到，很好，谢谢你。因为这个没关系，我们看这张图会比较清楚一点。其实那个理念，其实最底下的负十二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啊，用这个数据来看会比较清楚一点。OK， 那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根本不认识上帝，他的状态其实就是恩格量表里头的啊最底下的，哦，不是看不清楚，我可不可以这样、OK， 大家有没有看见最底下的这个是一、OK， 一直到最高的是什么16啊，在这里第十五是什么？可以开始跟别人怎么样？分享什么？你们觉得在分享什么？神的爱，还有呢？福音，对了，三弟兄讲的非常正确，福音。而且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呢、啊、要清楚的对福音有仔细的那个定义 ，OK， 到底什么是福音？因为福音非常重要，福音不只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啊，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福音而已啊。OK，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怎么样的去分享这个福音的大能。 这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我们第一题要先来看的是，请这个应该是我在想，应该是第二组吧。第二组高长老带领的第六题的地方没错啊。OK， 啊，请是不是第六题是第二组带来所分享的吗？我们可不可以请第二组来先分享一下，请大家看第六题可以吧？因为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第六题跟这个量表有什么关系哈。好，我们可不可以把时间交给第二组来？耶、yeah. yeah. 对啊，可以啊，到前面来可以。好，不需要。
大家好，弟兄姐妹早。我不知道我是第一个报告，我是很紧张。我们这一组刚刚讨论的很热烈哈。那第六题就是说，因为我们康复教会是从查经小组开始的哈。那后来慢慢我们就成立了教会，所以呢，我们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在组里头能够非常的在灵里头哈，能够很。谈自己心里头的感受，内心真实的感受，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之间的感情非常的好，甚至于比自己肉身的弟兄姐妹还要好，我们还更能够谈心，而且能够彼此扶持，互相的帮助哈。那所以呢，就是康复教会很大的一个另外一个特点呢，是就是说我们康复教会弟兄姐妹都很热心服侍神，不但如此呢，而且非常同心合意，这是我们康复教会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祝福啊、尤其是譬如说哈，我们在关心明智同学这一块哈，我们弟兄姐妹就 work as a team， 整个教会 work as a team， 然后大家尽自己的力量，整年的一直在服侍明智的同学，在过去八年都一直这样做，所以实在是很感谢神哈。这一点哈，是我觉得我们康复教会非常非常棒，是非常同心合意在服侍神，大家都很尽心尽力的在服侍神，感谢主。
好，我们给第二组鼓励一下，谢谢。这放在上面给，放那个架子上面，就是这个麦克风在，可以了，谢谢。好，请大家仔细来看第六题哈，这里呢，我相信大家呢能够有一个思考的问题说。在这里提到说，请分享自己对教会有什么态度。那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是一种表现，什么样的表现？你们觉得对教会的态度是什么样的表现？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家。
啊？家。家的表现，不是，我就说 ，OK， 比如说啊。某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态度啊，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教会是一个群体，当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个态度啊，举例来讲啊，那我们家有五个孩子，对不对？一二三四五，老大到老小，那我的这个大女儿在教会啊也很忙，她也在做儿童事工，然后她也在一个所谓的 hospice 里面做这个 interim， 就是因为他是读辅导课的，圣经辅导课的，所以他要做实习啊，非常的忙，然后学校一个学期修五门课，所以呢严格讲起来他有三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达拉斯神学院是 full time 的学生， OK， 要拿五门课，第二个呢他是在这个 DCBC 里面当儿童的童工，儿童事工的同工 ，OK， 那刚好他的老板呢，今年 sabbatical， 他是刚好安息年了，所以他必须担起这个整个儿童事工的担子哈 ，OK， 那又是这个又在这个 hospice 里面当这个实习的辅导 ，OK， 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三份工很重要。那请问他在家里的时候？他这三份工作会不会影响他对这个家我们家的态度？他比如说呢，我早上起来就看不见他，因为他已经出门了要去上课，晚上回来呢，我睡着了他还没有回来，因为教会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所以他在教，他在我们的家里面的态度 ，OK， 是他的这个大的，这在我们的家里头的这个整个跟我们所有人的互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OK， 所以在这地方反映这个人，在我的大女儿在这段时间里头，她对教会对这个家的态度，就好像我们的某一位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大团体里头。反映出他个人背后的什么当时的什么生命与什么生活非常的重要，是吧？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我想请大家呢稍微反省一下，反思一下你觉得你在这个教会里头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但是不是要不用讲出来，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因素，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个生活啊，好比说我的大女儿生活非常的忙碌啊，其实好像有三份工作的，所以那个样子的 ，OK， 三个 full time 的 ，OK。然后呢，请问另外一个生命的部分，我刚才提到了，那请问那个生命的阶段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位弟兄姊妹们，某一位弟兄姊妹们他在这个教会的态度，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对不对？那生活跟生命哪一个可能影响力比较大？你们觉得呢？生活吗？还是生命？生命。好，所以属灵的生命是非常的重要的。OK， 也就是说，如果这两大的因素里头，他的生活，当时现阶段的生活跟属灵的生命里头，我相信属灵生命的影响力会比生活现阶段的生活更大。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让弟兄姊妹们来看这个所谓的恩格量表。啊，这个恩格量表是我在达拉斯神圣开课的时候，我讲一门课叫做门徒训练啊原则与实务里头的一个哦，对不起，挡住了哈。OK， 那请问，我相信我们没有人是在阶段一的吧 ？OK， 就算你现在还没有信主，你也不应该不会在阶段一吧？哈。请问这个当中你在哪一个阶段？大家不用讲出来，但是你们会发觉一个人在教会当中非常的委身，无论他是不是很忙碌，他还是在教会有很多的侍奉，可能在哪一个阶段会比较有可能？看这个量表，如果数字的话，从1到16，你觉得在哪一个阶段会比较可能？就算他非常的忙碌，他还是能够有很多的委身的。大家可不可以猜猜看那个数字应该是多少啊？在哪里啊？在有人说14是吧？ OK， 当地就说14。哎呀，也就基本上你们看见了没有，就是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培养，你们看见了没有？所以一个人刚信主，在这个过程当然有人刚信主的时候他可以很热心，但是委身跟热心是不一样的，大家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委身跟热心是不一样的，因为热心常常被人家浇了一下冷水就没了，有没有可能？但是那个真正委身的时候，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他都能够怎么样，一直持续不断的什么 commit 在里头的，这是很大的差别的地方，有准备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要能够在教会里面也相当的委身，他必须最起码从第十四那个阶段才开始他能够非常的委身，所以这个态度是非常的重要的，大家看见了吗？ Okay， 在教会当中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定位里头，一个非常重要是我们要反思，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必须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叫做教会普查。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什么叫教会普查啊？啊，不是说你的年收入有多少啊？啊，你的银行薪水，不，你的银行的存款额度有多少啊？哎、啊，你们家有几条黄金 ？OK， 不是那个普查，是灵命的普查。但是这个普查里头呢，我想很重要一个观念，不是我们今天彼此的去批评、去 judge、去论断别人，而是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自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估。你现在在哪一个定位上头 ？OK，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相信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的都是最起码就是在14以上了，没错吧？啊，有没有人说今天是因为不好意思才来的？啊，张公司打了三通电话你才来的，不好意思的，没有吧？都是很委身的嘛，是不是？所以你才会来到这个当中。所以我的 assumption， 我的假设是你们是最起码从14以上开始的。OK，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请问大家，我们当中有多少是几位是区长的？举高一点，我要看见啊，区长 OK， 三位哈，三位 OK， 好，小家的家长举高一点，小家的家长 OK，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们看见那个呢，已经是到了16级的那个最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请问他们是不是还有需要突破的点，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所以 it's ongoing 的，这个是一直不断的往上提升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啊，基督徒的生活是那么样的令人感到兴奋，你 you never get bored， 什么意思啊？因为你每一天你所要面对的，无论是像赵牧师 OK， 他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那请问牧师自己生命当中也有要成长的，没错吧？每一个人都有要成长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是活到老学到老，是真的是对基督徒讲 OK， 那所以我们呢，看见第六题里头有一底下的那个问题是来思考，就是说今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能够帮助你自己的灵命能够成长，这个对我们来讲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挑战，大家了解为什么？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大家了解为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基础，你自己今天我要给你带回去的思考的问题的问题就是这个啊，从每一个人身上你觉得神在你生命当中给你下一个阶段的挑战是什么？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你里面成长？啊，这是非常重要的。OK，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回过来看第五题，那我们看见当时初代教会信徒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这是应该是第一组的嘛哈？第一组要报告了，我也请第一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请麦克风在这里哈。
各位大家好，我要分享说这个初代教会他那个，我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经文。我们是讨论那个43，然后也有讨论到46、47。他这里所描述的就是初代教会他那个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他们觉得很害怕，因为在使徒呢召集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跟我们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说我们有人有一些那个就是像有神给他一些特殊的能力什么，我们刚开始也是会觉得很害怕，诶，怎么会有这种神的力量会在这我们的众人之间呢能够行出来，所以他们聚集的时候呢有怀着一个说很惧怕的心情，能够就是一方面是很敬畏神那种心情，就害怕就聚在一起这样，所以在这经文里面呢，我们有讨论到说他们的态度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把一些物品都公用、就是说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分你我，这就是说他们一开始的态度就是说能够把你的心打开，能够坦诚的能够接受别人，这就是说他们的态度就是说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不分你我，我们东西都大家一起来共用，而且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大家一起关心， 大家彼此都有爱在当中，哦，这是他们第一个的态度，而且呢，他们是天天同心合意的，哦，在这个殿里面，而且是恒切的。所以我们小家呢，最重要就是要把握这个重点，就是要同心合意，而且要恒切。常常我们小家聚会呢，有时候就是缺乏这个恒切，因为就没办法持续下去。你有时候你只是一种热心而已，哦，热心去帮助一些弟兄姐妹，然后你没办法恒切的。而且他们是说在店里啦，还有在家里啦，波饼啦，而且是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哦，大家在一起。这就是初代教会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说信徒的态度呢，就是他们能够把他们的信望爱呢能够表现出来，因为他们相信有上帝，有这个聚在一起呢，他们都能够互相帮助，而且呢有爱在这当中，所以这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大概就是这样。
好，谢谢。好，我们谢谢第一组的分享。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当时啊，你知道在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经历，在第十二点的地方，他们经历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那个什么生命改变的过程，就是什么五旬节的这个圣灵降临在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好，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既然要往上爬，那请问在这个往上爬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会有挑战的时候，还是都没有挑战啊？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挑战呢？其实那些挑战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操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的。Okay, 好比说呢，我们当中谁跑过马拉松的？有没有人跑过马拉松的？哦，有张立兄，我们在采访张立兄一下，请问你这跑马拉松？我是 CNN 的记者，不要怕，我很久没吃人了。请问一下，你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不是马上跑全马嘛？就是全部都全程跑了？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阶段一阶段渐进式的 ？OK， 好比说第一个阶段要先克服几公里，总数是请问一下总数是几公里？马拉松全马的话，
26.2迈，
所以第一个阶段可能是几迈？就是突破，要突破，啊，什么？操场跑一圈 ，OK， 还能够喘气的，就是没事了 ，OK。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一定有它的阶段性的，这一定有它的阶段性的，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如何去突破那些阶段性是有方法的。好比说怎么样的去练习跑步，在这个过程里头有很重要的一个，其实它有它的方法，不是没有方法的。那在这个我们也叫马拉松全马哈，怎么样的在主再来之前我们去突破，这是很重要一个过程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属灵的生活的操练，了解为什么今天你想要突破必须要有属灵生活的操练。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灵命的操练吗？我们在那个这个房间里头讲到属灵生命的成长里头有很多操练的机会，很多操练的方法，还记得吗？啊，大家忘记了回去赶快查一下哈，啊，看一下那些讲义。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属灵生活、属灵生命的操练是非常的重要的。OK， 比如说。有哪一些操练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见的？我们可不可以把时间交给这个第一组跟第二组，好不好？因为第一题跟第二题是我们的第二个阶段要来看的，就是属灵生活操练的项目是不是能够成为现今教会生活的优先顺序。 啊，但是第一组要先列出来有哪一些，我们可不可以请第一组先列出来，很快的列出来，第一组有没有？就不要再请到请，哎呀，可以来请，来第一组来，有哪一些属灵生活的操练
？OK 啊、就是第一题啊，那如果看42节，它有我们归纳有四个项目，第一个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嘛啊，第二个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啊，再来就是波饼啊，啊，第四个是祷告啊，啊，如果看小组的生活啊，小组的聚会啊，啊，这个啊都有哈。那、啊、有人有问题就是那个波饼啊，那、啊、我们把波饼的啊，波饼是纪念主哈、啊，这是啊主的那个教导。那、啊、但是如果你看下面接下来经节，
嗯，
他们还有用餐
是
啊。
对，
那教会里面保罗也提醒教会、啊、不可以就是说把波饼的那个变成是一个重点在用餐而不是在纪念主这样子、哎
okay.
那我们小组也有那个嘛查完经就吃东西嘛、那个算不算波饼、啊、那个是我们的快选之一、啊、我们的快选
OK 好
yeah, 那我想每一项都很重要，那个第一项就是遵守神的教导啊，这写使徒的教导当然就是神的教导啊，就是主耶稣的教导啊。那我们的查经啊，我们的分享就是啊，那非洲系就是我们的在聚在一起，这是一个团契啊，需要彼此的交通，有肢体的生活啊。那啊，波饼就是纪念主啊，纪念主。那祷告啊，我们最近的一系列的那个研读祷告的那个，我们知道祷告是我们属灵的呼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跟神的亲近啊，所以对教会啊，健康的教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好，谢谢第一组。好，我们请第二组来帮我们报告一下他们的讨论，关于这些属灵操练是不是能够成为现在教会生活的优先顺序。来，请第二组来。都可以。
就是针对刚才他说的第一题所说的遵守教导，然后彼此交接波饼，还有祈祷这些，其实这就包含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五大目标，像敬拜、教导、团契、服事、宣教，事实上就都涵盖在这里面了。那我们认为这的确是现在教会的生活的优先次序，因为这是属于全面的，就是说当你在教会的话，这是全面性的工作啊，你不可能只有敬拜或者是就是单独做某一项啊。当然我们而且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应该是都要涵盖在这些里面。那我们唯一会有的问题就是出现在说教会有可能人数不足，所以要做好这些工作有困难，或者是说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属灵或者说他的恩赐也不一样，所以有可能在这些工作上面的比重就会不同。那某些教会他可能有他的意向又不一样，所以他们可能是针对不同的项目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基本上对我们来说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要的，是教会应该有的优先次序。
对，好，很好，谢谢。好，谢谢啊，我们谢谢第二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想第一个回答一个第一个问题是那个教会小组里头的那个叫做是爱宴，是不是你们一起讨论完以后一起有一些点心时间，那个算不算波饼的？是你们的问题吗？哈，那个不是波饼，那个 for sure 不是波饼。哎，因为那个波饼呢，我在想是非常重要，必须有饼杯哈，就是。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那个波饼很重要的仪式里头，是教会的圣礼。天主教是七大圣礼，但是呢，在我们福音派的这个所谓新教福音派的这个教会里头呢，最重要的是洗礼跟圣餐。OK， 那天主教是七大圣礼哈，包括结婚也是啊。OK， 但是我们呢？严格讲起来，现在只有两个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洗礼，第二个就是圣餐。通常圣餐在现在的教会的 practice 是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在 大堂里头，大家一起，可能是因为时代的关系，但是在当时的初代教会，他们能够在一个小组的情境之下做擘饼 ，OK。但是重点不是在小组，或是在这个大堂里头，重点是我们到底认不认识什么是擘饼，在当中擘饼那种纪念的，还有更新的这个过程里头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讲，不但是一种纪念主 ，OK。还有在更新上面，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的改变？第三个部分讲到它的等候，我们等候主的再来，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重要的不是那个外在的仪式到底是在小组里头，或者是在大堂聚会，而是到底我们对圣餐有没有真切的认识。那这个通常关于圣餐的教导是在受浸班里面应该要讲的 ，OK， 或者是初信造就应该要讲的。Okay， 因为基督徒必须对圣餐有清楚的了解，到底为什么要擘饼 ？Okay， 这个我想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这样有回答您的问题了哈。Okay， 它绝对不是，除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经过一段一个所谓的我们在大堂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饼杯的这样的一个经历。Okay，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定位了以后。好比说我们已经在这个阶段要怎么去突破，然后我们借着这些属灵生命的生活的操练让我们能够突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教会里头，我们刚才是看见个人的哈，我们还是在个人的阶段，但是可能在小组里头你如何的从小组开始，然后牧师一直到整个教会，第三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些过程当中有没有开始有所谓一起聚集的模式？那当然最基本的单位就是小组了。Okay， 有没有这样的模式？我相信都是有的。但是第二个问题更重要，是不是这样的模式能够帮助你的灵命成长，或者是帮助别人灵命成长？这个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第三组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要到前面了，因为我怕走来走去。好，我们请第三组来分享第三个问题。
好，第三个问题讲的是有关于教会模式这个。
是。
我要讲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
好。
我在2012年第一次接触到教会，是在我们在 Brasios 的那个退休会。在这之前我没有进教会，小时候有啦。后来我爸跟牧师吵架，我就再也不去了。那到这边呢，到这段时间就没有再接触。
OK。
那么这一次去的话，是因为也是一个因缘机会，有人帮我交了钱，我就不好意思，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其实我在那一次的感受很深
啊。
那么我整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每一个星期我就到教会，除非是有事情，不然我就不愿意去缺席。因为从那一次开了我的灵命，我有很多的想要更知道的，很饥渴。那在这方面的话，我学到我们刚刚在弟兄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在其他的教会啊，像长老会、其他经信会，他们也都是有一个像模式，就是说先读经，然后擘饼祈祷啊，这种形式的。
是，所以小组里面有擘饼吗？
小组里面没有，因为在我们来，在我了哈，感受的时候说，擘饼是要经过一个仪式的，是神圣庄严的。
是。
那么这是与神之间的这个一个直接沟通。
OK。
啊。那么我们这个最后的饮食的话，那就是说大家就是像一个家人一样聚餐在一起彼此分享生命上的领受。
是。
那么
有没有帮助到自己，
帮助别人的话，那么我们在服事上有时候会引到另外一个境界的时候，当人家吃得很开心的，我一般我都是我只会煮饭，我什么都不会。就是他们吃得很开心的时候，我们就说你要感谢主，因为主我才有机会来做这个服事。
对。
所以我希望说他们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是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
是。
那我也曾经在就是说Sandra 还来做音乐服事的时候，我就走出一发传单的时候，我碰到两个人，那么看得出在医院门口他们很难过，我就带着他们祷告，我说我必须要用我的语言，我英文没有那么好，用英文给你祷告。其中一个哭，另外一个还是带着一个没有神什么的，但是我说你会体会到，你现在不承认，但是他跟你在一起，那我相信他没有再回答，我相信他也在思考，我希望这个能够帮助他。
好，谢谢，我们谢谢第三组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个过程里头那个聚会的模式 其实有他的设计过的啊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这个小组长，这谁我们会讲到下午会讲到那个聚会的模式有几个 W 哈，但是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最要紧的是你有没有帮助你自己的灵命成长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包括小组长自己都要这样的思考才可以的。OK， 那接下来整体来讲，这是对我们自己在小组里头的情境里头，我们要思考对我们自己还有对其他的小组的成员有没有灵命成长的帮助。可是对外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我们必须要来思考的下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来看第二页的地方。那我们在这里看见，那到底当时的初代教会这样的一个社群的生活啊，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生活是不是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果效？那我们这里看得非常清楚，在第八题的地方，我们要看见那个果效是什么啊？是什么样的果效？我们可不可以请第八题，应该是第四组，对不对？好，我们可不可以请第四组为我们稍微报告一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第四组。
谢谢。第八题的在47节里面就讲得很明确，就是果效就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在我们小组讨论当中有提到说，因为当时人大家生活在一起，大家是非常非常的 close 的，所以只要有新人进来，那就会有他就会感受到大家是非常 close 非常的爱主，跟他生活在一起，所以更容易加入。那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来讲，可能聚会很久了都不一定有人信主，那但是以我们在这边的经验是说有成立微风小组，但师母他们准备好了食物，但是都没有人来参加早期的时候，那他们甚至跪下来祷告，但慢慢的上帝做工就把人带进来，那不管是对基督徒小孩子在教会里面成长，或者是非基督徒他慢慢进来看到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是有很大的帮助，总有一天主会感动他们。
好，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谢谢第四组哈。接下来我们应该是第一组来看一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初代教会受到外界所有众民的喜爱？这个应该是第一组的哈。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组来。
我们的讨论就是说，初代教会那个时候第42节就是跟神有永恒的这种关系。那我们所有的这个3000人的众门徒在神里面有亲密的关系，然后彼此相爱，分享锅饼的话是分享主的身体，就是能够生命得到洁净，然后口舌也可以得到洁净。那还有祷告，借由祷告可以跟上帝说话嘛。那昨天讲的跟上帝说话有4个重点，我们就是要赞美 adoration，然后要忏悔 confession， 还有要 thanksgiving 感谢，还有最后一个 supplication 是我们可以针对我们自己个人需要跟上帝祈求。那还有也可以为了我们，就是他们当初这么多人，他们可以为他们当中所有的各种不同的角色来做祈祷，上神祈祷。那复习一下昨天
是
5个对象大拇指。
OK。
5个对象可以帮他们当中的所有的 leader 不同的 leader， 可能是他们群聚生活中的 leader， 或是他们教导的 leader， 或是他们当时的老板，都不知道谁。然后第二个对象是 teacher， 然后就是他们的导师，可能也是使徒，可以算是他们当中的导师。那第三个对象是宣教士。宣教是我想当初最后面有提到说神会多多的加添人给他们，所以我想他们中间一定常常一直在不停的在宣教，其实他们有很多宣教师在当中。然后第四个是帮助身旁有有危难或是有软弱的人，那第5个就是为了自己，那自己祈求跟神的关系能够更亲近。所以我想当时的人就是对在外面是外界的众民可能是看到他们这样的生活模式，可能就是他们说圣经的英文的部分有说everyone is filled with 有两种说法，一个是 fear 跟 awe， 那我们的诠释应该是敬畏。那看到他们的生活模式感到很 很敬畏或者很惊、
很
惊惊喜。
很好，好，我们谢谢很好的分享。那个敬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而不是惧怕啊。在爱里面没有什么，没有惧怕，只有敬畏哈啊。我们谢谢刚才姊妹的分享，跟我们很透彻的分析一下为什么在这个小组、这个牧区、这个教会以外，当时的是受到外界的众民的影响，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看见，除了我们自己啊，看见这张图了，我们自己确认自己在哪一个阶段以外，我们开始有面对挑战，开始借着小组教会的生活，我们开始有一些属灵生命的操练，属灵生活的操练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还有大家一起的，所以有个人也有集体的这样的操练以外，然后进入到开始一个非常重要的境界，我们对外开始什么做 outreach 的工作，跟外面的接触。所以刚才姊妹分享就是怎么样的开始进入跟外面接触的一个范畴。接下来我们看见啊，刚才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宣教士，其实就是在五大职份里头传福音的。OK， 使徒、先知、传福音的，那第三位传福音的其实就是宣教士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题啊。OK， 真正信徒社群在哪一些事情上能够成为有力的？这是更加具体的，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找出哪一些事情能够成为有力的福音工具啊。这个应该是在第二组了，没错吧？哈，这是第二组的。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组，有哪一些成为我们可以传福音的工具
啊？我们这一组的讨论现在就是，其实网络媒体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工具。
嗯哼，
那我们教会也有活泼的生命，可以就是在做这样子的分享。
是，
那像 Casey 他这个什么今天不要主，他就是有一些单身的族群
啊，
需要一些饭食，然后也教会有一些活动，也可以把它 post 的在上面，就邀请他们。
是
啊，这都是很好的福音工具
啊。
那我是觉得我们小家其实就是一个很 active 的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啊。
那我们小组是有讨论到，就是说其实神给每个人，就是说在不同的这个 scale 里面，其实都有他能够帮助的地方。
是，
那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这个工作，就不要小看自己，好像就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里面的一个小 puzzle， 或者说是一台机器里面一个小螺丝，其实神都会用。他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在这样子的这个职份上可以摆上。
是
啊，我们也有弟兄说不要只做想做的事，要做教会神需要我们做的事。
阿们，很好，我们给他鼓励一下，耶、yeah ！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的来寻索一些有力的这个福音工具啊？刚才提到说，这个让那些单身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有饭吃哈 啊，还有这个，我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还有刚才我们的姊妹说，在医院的门口去为别人祷告啊，那两位都不会听中文的嘛哈。对呀、啊，你们看见 ？OK， 竟然还可以有人还可以感动的流眼泪，他听不懂中文 ，OK， 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感谢主哈。好，我们看见大家有没有看见，慢慢的扩张了 ，OK， 先从自己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定位以后，然后寻找目标来突破 ，OK， 寻找目标突破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一些属灵生命的操练。但是这样一个操练呢，它不但是个人，每一个人自己在私底下，在家里面，你自己的灵修祷告与神的独处，这些各方面的灵修操练以外，还要做集体的操练。好，比如说圣餐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集体的操练，还有一起敬拜啊，一起的读神的话语，一起祷告，这个都是很重要一个集体的。所以我们看见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小组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的角色。从个人如何到教会的过程当中，小组所代表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的作用，今天把个人如何整体的一步有阶段性的，一步一步的有阶段性的帮助每一个人能够从个人进入到集体，是非常重要的 啊，你们知道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马上把人带到教会来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成功，就是说，啊，你第一次见到一位完全不信主的，还不认识神的 ，OK？ 假设是在这个阶段的 ，OK？ 或者是有一点点认识神的，啊，或者是有一点点跟基督徒有点接触的，啊，你跟他在假设了啊，你跟他从在一个餐厅里面遇见了，然后你跟他聊得很开心，一见如故，哇，你也是台南来的啊？不对，我是高雄人哦，对你也是高雄人啊？我是前进，他是后云 ，OK？ 啊。那个后云在哪里？OK， 在那边呢。哦，所以聊得很好了，一见如故了。然后呢，你接下来，你想说我要传福音给他啊？那你就问他说：“哎，明天我带你去教会好不好？请问成功率达到几成？有这样的成功率的，就第一次见面，你说我明天邀请你在我们的教会聚会。”他们会来的可能性有多少？可不可以大家告诉我？大概百分之多少？啊？就是主日崇拜，大概有多少？或者是不要讲别的，礼拜五说你跟他说，明天呢，我们有一个很不错的聚会哦，你要不要来？明天礼拜五晚上，成功率大概有百分之多少？张弟兄，你觉得？1%。有没有更高的？我们来稍微打气一下，有没有？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更高的啊？50%啊！你的邀请成功率有达到50%啊？
福音是神的大
人。哎，对对，有没有？有没有？
邀请就好了。
他会来吗？
我不知道。
哦，你猜50%哦？你是猜了50%。OK， 他yes or no 50%，但是用概率来计算的。Yes or no 50%。啊，是，其实严格讲起来，在这个时代不是很高，我相信10%都已经是相当乐观的。所以怎么来做？我想邀请他到你的家里的小组，可能性会高一点。啊，我不晓得你们最近有没有听过台湾很出名的一个小组，就是啊，哎，幸福小组听过吗 ？OK， 那个是一个传福音不错的一个方法啊，啊。当然在建造方面是我们必须要去仔细的去研究的。我有一个博士生，我们的这个达拉斯神学院的博士班的学生，他的论文就是写这个研究幸福小组。哎，到时候我们看看那个结果，但是还没出来 ,OK?OK?、OK? OK? 重点就是说，今天你要邀请一个刚认识的人马上到教会来，那个可能性不是很高。但是如果到你的家里的小组，或者是到朋友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小组呢，可能就还有一点点这样的可能性是蛮高的。Okay?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来思考到底有一些哪一些有力的福音工具呢？其实最有力的就是小组，最有力的福音工具。当然你传福音，你跟他用无字书也好，或者是罗马路，或者是福音桥哈。三福，这一些都是传福音的工具，但是让他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那个要很长很长的一段什么时间，还记得吗？看见没有？他要能够完全的做决定，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你看是在这个阶段啊。可是怎么样从第一个阶段一直往上爬，让他能够对耶稣基督有兴趣，怎么样能够跟其他的基督徒有接触，那个都是在小组里头比较容易落实的。大家看见这个小组的重要性了吗？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有两个问题，其实我想是非常类似的。第11题跟第12题啊，其实我想我们自己要来思考的。 OK， 所以呢，等一下呢，我们呢，等一下这个吃饭时间呢，请大家呢每一个人拿一张白纸，哎，我们一起要来回答这两个问题，第11题跟第12题，好吧？请大家把你自己从我们刚才的讨论找出一些原则出来 ，OK？ 写出一些你觉得从我们刚才讨论，从个人一直到个人自己的生命的定位，一直到能够做外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样讨论。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 有没有什么的原则？第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创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社群，叫 Christian Community， 这是第一个问题，有哪一些原则？第二个，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建立小组的事工，这两个问题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投入。麻烦你用一张白纸啊，麻烦你把你的名字也写在上头哈，不要这个不好意思写哈，把你自己名字也写上来，然后等一下给我，好不好？这是吃完饭以后给我，交给我，一人写一张白纸可以吗？对不起，我们在教会没有白纸哦，可能要用绿色的也啊。好，已经来了 ，OK。所以呢，到时候呢，请 Lisa 只能派一下，每一个人都一张。上半页，这一页的上半节写第十一题，下半节写第十二题，可以吗？啊，除非你们答应 OK， 要不然我们就不下课。
OK，
还没，还有两个小时，请你忍耐一下。哦，不对，这不是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啊。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可以吗？然后请大家马上回来，我们会进入第二阶段。OK， 那我们要从当中学习一个非常有效的属灵生命的操练。好。